我们回顾一下，我们这个祷告生活与神结伴呢，我们已经上了4课，今天是第5课了哈。我的设计是以大家就是两个人的关系，就是我们跟神是好朋友，我们跟神就是结为一个同伴啊，与神同行哈，结伴同行。那么就是常常以这个相互的关系来设计的我们这套课程。那我们前面已经很清楚的讲过，祷告它不是一种就是单纯的我们求什么哈，祷告是一种内在的属灵生活啊。前两天我们看到那个谁那个莱尔好像是说的那句，他说我没有祷告不超过5分钟，我也没有5分钟不祷告，就是
啊，
说
是。
他随时随地都是一种祷告，所以祷告呢是一种生活。那祷告一种生活呢，我们就在这个生活当中就与神同行。结伴同行，就是神是我们，虽然他是一个灵，好像你看不见，但是他可以时刻与我们同行。那我们在这个同行同伴同行，那我们讲到了要有沟通，对吧？沟通才能够了解对方，要认识对方，首先要认识对方，然后呢要常常约会，常常在一起，然后呢要常常沟通。那我们进到现在更深一个层次，就说。在我们沟通过程当中，同伴同行过程当中，达到一个境界，或者说是一个基础，就是要什么？要彼此信任。所以，我们这一课叫做结伴同行的基础，彼此信任。好，那我这一课会讲主要是两大方面，再有第三方面就是对这个回应哈，我们就讲。我们是讲两个人嘛，我们跟神的关系，那就是说我们对神的信任是什么呢？就是信靠。那第二个 point 呢，就是神对我们的信任，就是我们会有试验，会有考试考验。那我们对这个试验怎么回应呢？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上的课的这个基本。那我现在想，我们这个朋友关系当中需要信任，我们的婚姻关系当中需要信任，我们这个信任是需要时间去建立的。最重要的要需要了解你这个对方是谁，你对他建立信任度，对不对？所以这个关系的建立啊，他必须要彼此信任，到达一个最高的顶点，就是无论别人怎么挑拨这种关系，我们还是相信，我们还是对对方有信任。所以这个基础呢非常重要。那这个信任的关系的建立呢，它是在这个经历你跟他的沟通越来越多，经历跟他越来越多，对这个人越了解。你的信任就越大，对不对？你说亚伯拉罕献以撒，到一个地步，他能够把以撒献上，那他不觉得上帝怎么回事呢？你赐我这个孩子，你有应许我这样，你为什么还要收去呢？他为什么会能够勇敢的去踏去这个信心的步伐呢？就是他对上帝的了解和信任到一个地步，所以我们的这个信心，整个信仰基督教就是以信为主的。因为神跟我们不是一个 level 啊，神跟我们不是一个 level，神是一个灵，我们不可能每天好像肉眼看见他，所以什么时候需要相信呢？什么时候需要信任呢？如果我说，哎，我跟你讲一个，我说，哎，这个李花呀，我今天在昨天我在晚边在那个餐馆，我好像看见那个陈星啊。跟谁吃饭啊？是个男的哟。然后我要是跟李华这么说，李华就说不对呀，昨天7、8点钟陈星就在家呀。你说为什么他不相信？因为他看见了呀。这个他的太太就在他旁边，他不可能出去啊。所以你肯定看错了，你别乱挑拨是非哈。那说明看见的就不需要信，对不对？就不需要信任。所以信就是看不见的时候你才需要信任。所以这个就是你要对神有一个绝对的信任，否则你的祷告你就觉得哦，为什么神到哪里啊，我都祷告都看不见了。那么这个信心呢，我们可以说是信心，也可以在这边讲的是信任，它呢其实贯穿整个祷告生活。你的信心，你信任上帝，实际上成你的祷告前，对，你成你的祷告前、祷告中、祷告后，都应该是以信心为主的。你祷告前，你没有信心，你不认识上帝，你不相信他能够答应你的祷告，你的祷告是没有力量的，那个是虚无缥缈，你是道听途说。所以说，你的祷告当中如果没有信心，你的祷告没有那个胆量， 你祷告后要等候神回应，你更需要信心。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宝贵的经文哈，这个信在祷告当中的地位。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呢，必须信有神，也要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我们就看到哈，这个地方的信心三个特征。我们到神面前来，为要得神的喜悦。神所喜悦的人，那是啊，那个福气我们就不用说了哈，要成为神所喜悦的。我们到神面前来，为要得神的喜悦，然后要到神面前来，要相信有神。这个相信有神，我们前面已经做了铺垫了。我们相信有神，不是向不信主的人说，哦，我知道有个老天爷了，我知道有神了。但是神是谁？神到底有哪些特性？他不知道。所以我们上次讲了神的十个，耶和华的十个福名，对吧？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就是供应的神，耶和华拉法是医治的神，耶和华是好牧者，耶和华赐平安，这些都是上帝他的所事，他的特性。所以你相信他，你是要相信他的这一些。你说哦，是啊，我这个事情是，但是神会不会 care 呢？啊，神会不会我真的是生活有困难？那真的是像。那个圣经上说的吗？啊，神会供应我们吗？神会帮助我们吗？你就是你真的是不是相信上帝他所有的一切啊？还在前面一个哈，对，好，第三个就是互动关系，那互动关系就是信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就是神他给普遍恩典，他有些恩典就是我们上次说的，有东西你没求他给你了。但是神让你去寻求他，寻求他，寻求他的能力，寻求他的面，不仅仅是寻求一些看你求多大了吧，你求多大了？其实，在神面前，在神凡事都能，凡事都能。所以这个信心呢，在我们祷告当中的地位，我刚刚贯穿我们整个祷告生活。我们啊，所以说我们就看啊，下面一个我们信的，我们对神的这个信任是什么？我们先看。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对神的信心包括两点啊，信靠，信靠。我们往往呢，有的人是信，但是呢不愿意靠；有的人是靠，不信。啊，这些我不展开讲了，你去想哈。相信，相信神，我们是相信有神呐，相信就会得着。但是我们不靠，我们还是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那个想了半天，神给你已经有，告诉你。不能做了，这个要等了。那你还是去做，啪啪啪，还是去用那个。神说你现在不要去找人了，你在等候我。我们还是不干，拼命找，拼命找，拼命找。所以这人都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不相信上帝可以做，但上帝也会用人来做，用环境来告诉我们。但是我们有时候就是用自己的方式，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就没有真的去依靠神。所以，我们这边讲的信靠、信靠、依靠，就是要依靠神的能力成就他的应许。那下面我讲的信心，并非思想上的一个意念，就说哦，我有这个意念哈，这个信心。信心必须称神是一位有位格的神为对象，必须建立于神的大能，而不是人的智慧。所以，你祷告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的思维，我们跟神，我就说，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这个心意高过人的心意，他没有，我们没有办法去 catch 到神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也没有办法用我们人的智慧去想怎么做，但是神的大能做的时候，就是超过人的这个想法。所以，我们刚刚星期天讲这个拉撒路复活，哈，讲拉撒路复活，那个马大就是啊，他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相信是基督，他相信他如果向神祷告，现在还可以，神还是可以答应他，但是他有没有心里真的去倚靠呢？做不到，因为这个太难了，所以他们就把他弟弟给埋了，哈，埋葬了，哈。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我们相信，但是呢，我们要等候神来成就事情。我们不能说相信就是我脑袋里一个概念哈，就是哎呀，突然我就觉得这个是相信，相信是基于你这个对象，就是你跟神结为好朋友，你要知道这个好朋友有多大的能力，他是谁，你要知道他是谁的话，你要知道他的能力，你的信心就会 非常非常的就是哈大哈，你就是芥菜籽的信心，只要你相信神是谁，那就依靠他的能力，这就是我们对神的信靠。好，下一个，好，我们呢对神的信心呢，他需要一个信靠呢，我把它很实际的哈，用了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信心到底信心包括什么呢？信心它包括了三个层面，三个部分。一个就是你的理性，就说啊，神是这个供应的神哈，那我现在我要接受神是供应我的神，那我现在呢，就是我是信靠神的一个人，我现在有需要哈，我需要神供应我什么？那你要愿意去在他面前，你的情感上要愿意依靠他，这就是驯服。啊，情感依靠，然后呢，你很久还没有来，你既然信任他呢，你就要有一个意志，要去坚持。我们看但以理书这个3章16到18节，当时啊，但以理的这三个朋友要被丢进这个烈火的窑中哈，他们讲的这些话，实际上他们表现了他们对上帝的一个信靠。他说这件事情啊，他说我不必回答你。那即便如此，我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这烈火的窑中救出来。他说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他们是敬畏上帝的人，他们一定是在神面前祷告的。他们对这个王的一个宣告，一个讲，实际上是代表了他们对上帝的信任。他们知道，他说我们侍奉的神能够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这个就是知识，对吧？然后既或不然，那就是他们的彻底的意志上的这个情感加他们坚持的驯服，就说就算是上帝不来救我们，我们也绝不侍奉你，侍奉你的神，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啊，这个就是一个信仰的人，他在神面前一种完全对上帝的认知、信靠，他的情感、知识、他的委身一起放在一起的，这个叫信靠。好，这个叫信靠哈。那我们呢？我们前面还有一点点哈。当神要呼召我们去做事的时候，做一件事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必须用信心，用信心来啊。神他做事呢，他有一贯的方式，他有他，你慢慢做事，你要知道耶和华做事的法则，你要知道他做事的法则，你就会越来越明白他做事的法则。你跟神经历久，你说不会不管的，就像那个马大跟玛利亚，他看到耶稣真的是隔坑都可以去医治人，那他又那么爱他们，那他们要应该有一个 question mark 在脑里，那神对耶稣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不应该不出手啊，那到底耶稣他要做什么呢？我们的主到底要显怎么样的神迹呢？我们如果没有经历的话呢，我们就会说，哎呀，在别的人都会说，你看你的那个耶稣，那么在你们家常常在你们这边住宿哈，吃饭都吃了很多，他帮助别人都帮助，他为什么就不帮助拉撒路呢？所以说，他其实人看到了耶稣行事的法则，耶稣在地上，他在那么多人看到人那个疾病的时候，那种的时候，他可以伸去医治的手，那么耶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耽误了几天不去呢？那这个我们要去思想，要去思想，那这个跟耶稣他平常做事的法则不太 match，不太一样，所以他们应该在这个上面呢去问。但是呢，就是人，你神呼召我们要去做事，你必须要有信心，你必须要用，就是说你看不见这个，你看不见，你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你相信耶稣一定是爱的，耶稣一定是爱我的，耶稣他做事不会错的，他的时间也不会错的，你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念，你才能在祷告当中长久的等候。当神呼召我们去做的时候，当那个摩西呼召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我们摩西提了很多问题呀、啊。他说我是什么人呢、啊？那耶和华说，你不要问你是什么人，你要问我是谁，我与你同去啊，对吧？好，那他又说，那你叫什么名字啊？那他就说好了，我是自有拥有的神了、啊。他说那他们都不信呐、啊，肯定不信我的，那你得拿去证据来哈、啊。那主就给他那个杖哈，就给他一个权柄的东西，让他看见一个神迹哈。他好还在说，他说那我不会说话呀。那 因为这个上帝就有点生气了哈，他就说，那你不是有雅能吗？我可以让他做你的口啊。意思就是说，上帝要我们呼召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完全相信神不会错，也相信神的能力，信靠他的大能，不是靠我们自己哈。所以这个好，那我们就看到我们具体到我们信心的祷告了哈。那我们祷告生活当中，那我们的信心的祷告有几个层面需要我们的信心呢？第一个层面我就说是为上帝所应许的来祷告。那什么是上帝所应许的呢？我们为上帝在圣经中的普遍应许，即对个别的、对个人的特别应许来祷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普遍的应许，普遍应许。普遍应许，上帝普遍应许有很多，非常的多，对吧？你敬畏他，你爱他，你寻求他就被寻见，这是普遍的应许啊。你那个就是神愿意，人人都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所以你祷告的时候，有的人他就说，哎呀，你看上帝，我老都不信，或者说我那个配偶不信，上帝是不是没拣选他呀？很多提这个问题啊，那我就不用为他祷告了。还有就是说，你们反正我就没感动信主，那可能上帝就没拣选我，他们就会用这种逻辑。实际上，这个我们圣经的原则在哪里呢？神圣经的原则，他愿万人都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所以，那就你就要为不信者祷告。他最终得不得救，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可能祷告10年、20年、30年，也许是我们走了以后，我们的下一代啊，我们的亲戚，我们看得多了。那时候中国哈，我最早做这个大陆来的群体的施工，很早的时候，他们来的那一批人，他们都会说，我们原来也不信主，但是呢，我的外婆、我的外公、我的爷爷、我的奶奶啊，他们信主。那个时候去教堂啊什么，他说那个时候我们什么都不懂，可能有的人呢读过一点点圣经，他们都是在回忆他们原来他们的长辈。有的是隔了几代的，就说明那一些人，我当时就说，我说你呀有福气，你那个爷爷奶奶肯定为你们没少祷告，祷告你们信主，可能付上了很多祷告的代价，一直为你们求，也是上帝的奖赏哈，这也是上帝的奖赏。你不要认为你信主那么简单的，很多人为你祷告的，哈，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是上帝的一个普遍的应许。所以那天占星弟兄说，我说你要带领全家信主，他就说那要看神的心意啊。我说你要知道神的心意是愿意每个人都得救的，所以这个不要 question 了，不是说哦这个上帝要不要我为这个人得救祷告啊？哎呀，上帝要不要我为他信主祷告啊？还有上面一些普遍的应许，你的对妻子的爱呀，对教会的爱呀，你的读经生活呀，你的祷告，这是已经上帝要我们。不去的祷告，这个你不需要再说。我要凭感动，看上帝要不要我祷告，看上帝要不要我读经。这个是上帝普遍的应许啊，所以这些你要为这些普遍的应许来祷告。然后个别的应许就是神是对这一个人的应许，不一定是对你的应许啊。我就举了一个哈拿的例子，因为我那时候在神学院的时候，我听到那个老师讲了一个特好笑的事，他说他们教会有一个。80、90岁的老人家就突然跑来说：“哎呀，牧师，我特别高兴，我昨天读经读到这个，神允许我，我要像哈拿一样，我要生一个儿子。”把那个牧师吓坏了，他就说：“你80、90岁了，你要生一个孩子。”他就是觉得这一句话就是对着他讲的，他说是对着他讲的。那这个呢，实际上当时是他。这个特殊应许是对那个哈拿讲的，不是啊，对那个哈拿讲的。当然，有的人我原来讲过，我们原来一个朋友，一个教会弟兄姐妹，他们结婚7、8年没有孩子哈。那他们在这个姐妹在祷告的时候就跟我说，神给她的就是哈拿的祷告，所以她很有信心。但是我没有信心，我们都没有信心。但是我们说，那行，上帝如果跟你说这话了，就 OK 吧？那就是上帝对他个别的应许，那他就会去。为这个祷告，所以最后真的成就了，生了个儿子。后来就10年了，可能还生了其他孩子，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哎呀，我们就很为他高兴哈。那时候真的他们两个非常的痛苦啊，7、8年了，一直就没有小孩。 但这个姐妹呢，很爱主，很敬虔，是我的老乡。她就说，神给我的就是这个应许。那我们的，因为是神跟她说的呀，不是跟我说的呀，所以那是对她个别的应许。那这一些个人在神面前领受的应许，就可以去为这个祷告。但是我觉得那个八九十岁，快到100岁的那个，他觉得上帝给他应许，这个有一点不切边际哈。好，那除非是上帝要行那个撒拉身上那种神迹，那个不是每个人都要行的哈，要在他身上行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应许哈。好，第二点就是为上帝所预言的事情来祷告。那上帝预言了什么呢？就是在上帝已经，他已经告诉圣经中间已经告诉你啊的一些预言，比如说预言将来的复活，对吗？耶稣再来，哈、啊，将来的这个审判，将来的这些上帝所预言的事情要发生的，比如说像但以理他读了这个就是旧约，他知道以色列人要被掳。70年哈，对，他就马上在神面前为这个来祷告，所以这个就是上帝他已经在预言里面的祷的东西。所以你为这些事情祷告，你不要再去寻求了。你说那我不知道神要不要我为这个祷告啊？不要神那么，其实你如果为这个祷告的时候呢，为这个上帝所预言的事情来祷告呢，就宣告你所求的是合乎上帝心意的。我们说我们求的是不要脱离圣经的教导。要合乎神心意的，那你知道什么是合乎神心意的呢？就圣经上已经预言了的事情。好，这个是第二个，你要用信心祷告，因为这个还没有成就。但是神要我们为这个祷告，要为这个祷告。好，在第三就是在祝福征兆显现时要祷告哈，这个比较个人一点哈，比较就说你发现有一点兆头，有一点好像有云彩，就马上要下雨的感觉哈，那有时候他。打了半天雷，下了半有云彩不下雨，那个是人的啊，看那个。但是神如果他给我们看见一点点征兆呢，我们就要为这个强烈的祷告。那就是我讲的一句经典哈，就是说金句哈，我讲的金句就是神已经神为什么神已经知道了，为什么要我们祷告呢？神已经知道了，他要我们祷告，要叫我们知道他已经知道。然后他要提醒我们祷告，那我们祷告就是要明白上帝已经知道了，上帝已经在开始做事了。所以这个时候我把它讲的是催生的祷告，还在前面，还在前面，还没有结束。好，我讲的是催生的祷告。我们发现我原来讲过，我们有一个弟兄哈，就是他的肝或肾衰竭，就是在医院差点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以为他没有救了，你知道吗？因为肝跟肾衰竭已经病了那么久，人已经瘦的只有一把骨头，然后就是我们就跟他讲啦，复活的盼望啦，要给他施洗啦，就想很多人他们进医院一大出血一吐血跑去医院啊就没了，结果他呢一吐血去到医院又回来了，一吐血去到医院又被救回来了，每次就被救回来，我们就发现哎好像有点不对呀。好像上帝要在他身上行神迹啊，就是好像要救他呀。所以我们当时是每个人都以为是他们家里人更认为是没得救的了。所以我们说那不行，所以我们的祷告的方向转了，知道吗？因为一般癌症病人或者很病危的人，我们就不会一定要这个人一定要神救他了，我们只能说是让他平平安安的，没有痛苦的离去。但是当时这个人呢，他比较年轻。所以神呢，在他身上行了神迹，就整个带动一个教会的关怀施工啊，癌症病人施工是从这个人开始。好，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好像神的心意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就看见了一点点征兆，就是神的心意啊。他当走了也好的无比，跟与神同在，但是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神是要让他作为一个见证人留下来，要来在他身上行神迹，而且要因着他，要彰显神。神的大能就像拉撒路复活一样，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成立一个祷告的team，就24小时守望。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成立为病人24小时守望的祷告。一旦有病人在医院接受手术，我们就签名，就是你负责哪个阶段，你负责哪个时段，我们就不间断的祷告。这个叫做催生的祷告，就像那个人要生孩子了，我们拼命在旁边催催催。催因为我们祷告是向撒旦宣战，是跟恶的势力征战， 我们也是向这个病人传达这个信心。病人当时他是没有办法有多大信心的，有的就已经昏迷了。所以旁边的人要用祷告来托住他，这个就是我们用信心的祷告。当你看到有这个的时候啊，有这个一点点征兆的时候，你就要为这个祷告说：“哎，神为什么会让我知道这个呢？神为你知道这个就是要你祷告啊！你突然有一天想起这个人来，那神为什么让你想起这个人呢？你就是要你为他祷告。”这件事情要发生了，你都为他祷告，所以这个就是信心的祷告。你这个时候还看不见，看不见结果，但是上帝已经把一点点的征兆给你了，所以这个你就要在这个时候凭着信心来求。像我们围着那个病人说：“上帝啊，这个人我们都觉得可能就是没有，就是与你同在好的无比的了，居然这样，你每次都把他救回来，他就是死不了。那么神，你就是让他。”一定是要让他活过来，你一定是要让他成为一个见证人，那我们就迫切的求你来安排他一切。那真的是那些见证可以，那个弟兄都写了很多东西哈。我们原来都拿过他的见证，我也讲过很多次。这个是活的见证人哈，现在都还他的那个真的就是完全神的神迹，完全神做的哈。后来他得了白血病又好了哈，就一直到现在他就是一直在。成为一个神的见证人，所以我们就看到神做事是超过我们的想象。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要凭信心去有一个强烈的渴望，渴望上帝行神迹，渴望上帝得着荣耀。所以我们就在这个事上去祷告。好，这个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好，下面一个是第二步是上帝对我们的信任。那你不能说两个，你跟神是好朋友，你不能只要，就是你只要就是我们相信神，你神还要对我们也有一点信任才对，对不对？你怎么能得到神的信任呢？你好像哎呀，我们就是好像神都没听我祷告，他在哪呢？我就找不到了。那其实我们最经典的就是约伯。约伯旧约里面的约伯遭受那样痛苦，他是一个敬虔的人啊，我没有过失，在神面前真的是一个完全的人哈，那敬虔的人。但是他遭受那样的试炼的时候，他最大的痛苦不是他失去了，他最大的痛苦是上帝隐藏，他找不到上帝，他爱的那位上帝，依靠的上帝，跟他曾经是好朋友的上帝。他怎么样？他说我到前，我往前找不到，我往后找不到，我到哪里都找不到他的面，这才是他最痛苦的。这个时候上帝在哪里？这个是我们许多基督徒祷告的时候，就是上帝好像没有听我祷告，他到底在哪里？我为什么越祷告，我为什么越祷告，我的事情，我眼见的这个处境更加的糟糕。约伯就是这样的，他从失去到他自己身体长病，到朋友对他的诋毁，称。肉身上的痛苦到精神上的痛苦，他的痛苦是一层加一层。他没死掉，就是上帝要留下他的命，不让撒旦取他的命。但是他那种痛苦是，就是不知道上帝在哪里。所以这个时候，上帝要做什么呢？我们通过约伯受的试炼，我们看看，我看的有几点哈。约伯他这个两句经文也是大家知道，他说忍受试探的是人有福的啊，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哈，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说的。那还说你们在这个试炼当中要什么呢？要有为大喜乐。那你不经过的话，你很难大喜乐。约伯那个时候没经过那个试验的时候，他也没法大喜乐。但我们现在看了这些以后，基督徒。有这些见证人在前面以后，我们慢慢慢慢面临试炼的时候，我们能够有喜乐，是上帝给我们的那个喜乐哈。我们会知道神在那边，神在暗中查看，他必然报答我，必然报答我。我们只要自己行得正，我们自己只要我们行得正，我们把我们的方向调整了。等下我们要讲我们的行动要。我们要聆听神，祷告以后要聆听神，然后就是改变我们自己，调整我们的步伐来跟随神，才能得到神他完全要给我们的回答。所以我们在这个试探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的就是约伯。约伯他，我觉得他在试炼当中，神要给他几个什么样方面的？第一，神在试验他，这个是他跟那个撒旦打赌的， 你看他会不会弃绝我？感谢神，就是约伯真的是没有弃绝神。他虽然自己在抱怨呢，在那个骂自己，咒诅自己的生日，有一点点的埋怨上帝，你为什么要让我生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他没有弃绝神，所以神在试验他。神在试验的时候，你是知道他是要给撒旦看，要给世人看。我们就像一台戏，要演给天使看。我们要做他的见证人，就是我们撒旦千方百计在挑拨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让我们不信嘛，就是让我们在神的话上打折扣嘛。当那个魔鬼来引诱，那个蛇来引诱亚当的时候，就是挑拨嘛，就说不一定。就好，那当撒旦来那个试炼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也是撒旦就是要挑拨他跟神的关系，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神在试炼我们，在这个时候是不是还坚守，还承认主的道，还承认他的名，这个是要演给别人看的。第二，为了他自己，神要锻炼他的信心。他的信心，我们这个小孩子长大，这个肌肉要慢慢锻炼的哈，要就是要慢慢锻炼的哈，所以他要锻炼他的信心，才能够承受上帝更大的福气。有的福气我们要啊，我们要了我们承受不了啊，因为我们体格没那么健壮，信心没那么强，我们承受不了那样大的福气啊，只能你到了那个时候你才能承受得了，所以神在锻炼他的信心。第三。他要约伯更进一步的认识他。约伯对神的认识，没有经过这个试炼的时候是有局限的，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远远我们到死都不能说我们把神都研究透了，都认识透了。神是我们研究不透，认识不能够完全的，我们只能说越来越多的认识神。这个是第三个方面，神要再通过这个言辞啊要做的。第四就是永恒的旨意，啊，这个弟兄姐妹，这个 point 的是比较你们可能想的少的。上帝为了一个永恒的旨意啊，约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他的故事会要放在圣经上，让千秋万代的人来看呐，对不对？他哪里会想到？所以说，上帝为着他最高的旨意，为着他对人类最高的旨意，他这件事上有他一个永恒的旨意。在这个永恒的旨意当中，人可能就是要遭受短时的、暂时的个人的损失。这个就是我们要接受的，又是为了别人的好处，为着神终极的心意，我们可能要忍受短期的损失、痛苦和上帝的迟延。这就是他终极的永恒的旨意。其实你回过头来想，哪一件不是呢？我们讲拿撒勒复活，刚刚讲完，拿撒勒复活不也是吗？上帝的心意就是要拿撒勒的复活作为一个他复活的一个前面的一个预言，他要来给他们增强他们的信心，他要来安慰他的门徒。将来过不久，耶稣自己也要经历被钉死、被埋葬，然后复活。所以这个是他永恒计划当中的一个永恒的旨意。玛利亚、马大他们也没想到他们的这个会写在圣经上，对吧？所以这个是神为着他永恒的旨意。所以我们在试炼当中，其实我们说求就得着，不是说得着你所想要的，求就会得着上帝的回答和回应。这个回复可能很快，可能很多年。啊，我们要明白上帝哈，明白上帝听了回应了我们的祷告，有的可能要好多年。我记得我们上次我们大家都看了那个徐妈妈的故事，那个旷野的呼声是吧？那个，你想那个导演，他之前就是这么一个想法，跟神有一个祷告，就是一点点的心愿，但是他等了很多年，上帝就提醒他，你记得你跟我说过想为神拍一部电影吗？现在就是了，时候就到了。所以他是通过很多年才知道上帝没有忘记他那个祷告。其实上帝那个祷告啊，上帝给他的，他跟上帝的那个祷告，其实也是神把这个心意放在他的心里面，只是让他发出一个呼求，有一个愿望。我们立志行善，立志行事都是神的灵在我们心里运行。所以神 也看证人的这个心愿，看证他的心愿。所以他过了很多年才发现，哎呀，原来这个祷告我都忘了，上帝没有忘记啊。我们有时候我们祷告祷告，我们忘了啊，我们就在神面前也不提了。但是呢，你发现神没有忘记啊。神过了好多年以后，就说你还记得你5年前、10年前、20年前跟我的承诺吗？跟我的祷告吗？神不会忘记的。所以每一个我们的祷告，只要不是妄求，只要我们的动机对，只要符合圣经的真理，神都不轻看的。神如果他觉得这个是给你最好的，他马上给你；他如果觉得还要等，他就要等候；他如果觉得还不是最好的，不是最合适的，他也要找一个最合适的，可能不是你最想要的。所以这些都在于我们对神的信任。那么这个过程，等候的过程呢，就是上帝对我们的试炼和考验。好，试验和考验。好，我们到下一个。那我们对这个试验和考验，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呢？我就写了几个简单的哈。第一就是不凭眼见，我刚刚说了，我们如果看得见的话，我们看得见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信心了，对不对？我们看不见才需要信心啊，才需要有盼望啊。所以我们的盼望是建立在信的方面，信的信心方面。我们眼睛还没有看见，但是我们相信这个已经就是要来的所盼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整个希伯来书11章都讲了那一些啊，就是那些在古代那些信心之父哈，这个亚伯拉罕啊，就是这个挪亚呀，这些啊，这些都是信心的伟人哈，他们当时都没有看见他们想要看见的，但是这个是他们所盼望的将来。好，那我们就说你要知道啊，你不凭眼见，就是你眼睛看不见的，你才是你所盼望的。才是你要去用信心回应的，然后不疑惑哈，这个就是我们凭信心求。这个呢，就是我们有时候常常心怀二意哈，我们祷告一会儿祷告这样，一会儿祷告那样，就没有一个定的东西哈。就是你想清楚了，你到底想要什么？你到底想要什么？你到底啊，凭着信心求，不要在那边啊，一会儿觉得神不在，一会儿觉得神没听，一会儿觉得祷告的啊，就是你的心意不定。所以你定义呢，你就不要三心二意。三心二意的呢，就是那个巴兰呢，他就是三心二意了哈。那就是被私欲所牵引，我们就会慢慢就变了我们原想祷告的初衷，我们也对神开始不相信了哈。啊，那个所以说我们要完完全全要凭着信心求哈，不是一个感觉啊，不是一个可能哈，就是你就是真的相信神听祷告。好，第三，行为配合，这个很重要哈。行为配合，我们常常祷告就是说，神啊，你给我这个，让你让帮助我这样这样。那神呢就会说，你先做这个，你 A 我才 B。特别是我们如果跟老公吵架了哈，我们就说，哎呀，上帝啊，请你就是让我的老公跟我说话吧啊，我们就让他跟我说话，让他不要跟我冷战了啊。那上帝可能回复一个。你先跟他说话吧，我就让他跟你说话。那这个你就要调整你的步伐了。所以你要用行为啊，你不能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呀。所以你当时你像挪亚他们这些要造方舟，他就得造啊，他就必须去造方舟啊。所以你必须你的行为要调整，你的环境、你的人际关系、你的思想模式、你承担的责任。你都要调整，那你在神面前祷告一件事啊，比如我想跟这个人有很好的沟通的关系，那么神就说好啊，那你要怎么跟他沟通呢？你要这个关系不是天降下来啊，他突然找你就好了，你都要调整你的这个跟他的关系啊，你调整你的思维模式啊，你对他的想法是不是对呀？你对他的论断是不是不对呀？你对他的想法是不是片面啊？神就会让你去思想，思想，所以你要用行为来配合。你知道神是主人，我们说祷告最终改变了谁呢？就祷告当然也会改变神的心意啊，神也会听我们祷告，神很有弹性。我们一直求他认为好，他也会把他原本的心意可能会改一点点，但是大部分神的心意是最好，神是让我们改变心意，配合他。 配合他的旨意才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必须在祷告当中要他去信心的行为，要他去信心的行为。好，最后一个就是忍耐到底，那就讲过了。这边说，他说你们见过约伯的忍耐，那就是这个忍耐是非常辛苦的。那这个忍耐是我们积极的忍耐。我们祷告以后好像没听到神的回应，我们继续的参加敬拜，我们继续的祷告，继续的等候，继续的读经，继续的等候，继续的等候，继续的等候。很多人就是，哎呀，我祷告半天，神都不理我，那神都一点都不灵了，我也不想那个了，我祷这几年也没看到神回答我什么，就开始信心软弱到一个地步，就不想再继续下去。其实忍耐是最不容易的，忍耐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就是圣灵结的果子哈，就是我们要忍耐啊。我们说上帝啊，你在哪里啊？我到底做了什么呀？你为什么掩面不顾我呀？你为什么向我隐藏啊？我祷告都疲惫了，我等候的也累了，我实在是受不了了。但是呢，到最后你还是回到神面前说，我还是要继续的等候你，因为除了你，我没有地方可以去。还有谁可以回答我们的祷告呢？还有谁有这个永生之道呢？所以我们就是要对神的试验，在祷告当中，我们不凭眼见，不迷惑，不迷惑啊，还要用行为配合。神要我们做 A，他才答应 B，这个是要有条件的回答。有条件的回复三，要纠正我们的思想行为，然后你所求的那个才会来。我常常说，啊，对，我们在工作当中，在环境当中一直的忍耐，但是你要纠正你所做的事情，那个你把那个事情做对了，你就等候神。我原来讲过一个弟兄的见证，他就是那时候在单位上，哎呀，做那个老板气受得要死，然后他就天天哭，天天哭，都成抑郁了。一个弟兄一直哭啊，后来我们每个人都跟他说你要驯服驯服，他说驯服到底是啥意思？他就在网上去查，查了半天啊，驯服要驯服目前的环境，那现在这个环境驯服，但是我就跟他说，我说驯服是积极的驯服啊，你不能消极的。我说你要做对的事情，你跟我老老实实说，你有什么做的不对的事情啊？那你要，他就跟我说了一件事情啊，其实都是很小的事情啊，其实不是很，也不是小，就是说整个言之在神面前是不诚实的。但是我就说你把这件事情做对了，你所有错的事情你都纠正，你做对了你就等。结果他就真的。他就说啊，我把这个事情，我一定要把它做对，做对了他就等。结果在他过生日的那一天，三件喜事，三喜临门。他找了10年的工作找到，他找了10年的最后最对他专业的口的找到，他的那个刁难他的 manager 走了，换了一个新的，把他叫到办公室跟他道歉。他说为什么？一下子好像等了那么久，真的是受不了了。他说：“上帝的那个恩典呐、啊，那个回答一下子就在一天发生了。但是他前提条件，我说你要积极的等候，你不能消极的等候。你做对的事情，神要我们的是圣洁的生活，信心的祷告，就在他面前等候，纠正我们的一些步伐，调整我们的步伐，与他同行，这个才叫做结伴同行。”好，今天的课程的教导到这边结束了。